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王老师你好，我们知道您这次是带着您的作品出营过来了，这部作品是中英澳三国打造了3年的这么一部作品，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幅作品首先不是说我个人的，我是一个联合作曲人之一，项目制作人。在澳方呢，像王子英他是澳方的这个制作人，像詹德威夫还有英国的 Max 是另外两个联合作曲人，所以我们共同打造了这一台节目，就是一个古琴的音乐剧，音乐舞剧。所以这个剧呢，它是很特别的，就是在整个中国文化古琴艺术传承这个3000多年吧，还是第一次的最新鲜的东西。主要它讲述的是源于我们在2014年在墨尔本艺术节的时候做了一场高山流水古琴音乐会，其实也就是高山流水这个概念，让我们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知音，用这样的一个最初的一个理念来创造了这台音乐剧吧。所以这是一个缘由，但是它内在的这种音乐的搭建和整个舞剧的这种感受吧，它的思路是一个另外的一种状态。比如说刚开始的音乐序曲描述好像是一个美丽的地球，然后在这个环境上各种动物都是自然的去祥瑞的生活，这个时候的平沙落雁古琴的音乐就是我弹的平沙落雁才会出现。之后呢会有一系列的思想上的变化，比如说流水、广陵散，然后神人唱，然后再加上一个白噪音或者大舞蹈，这样的一种整个的变化，人在星空当中，在环境当中逐渐从一个原始的爬行动物站立起来，然后思维，然后争斗，然后就逐渐变得非常非常的复杂。这个状态的时候再如何去回到那个原点，就是万那个初最初的那个无垠的状态，一个辽阔的状态。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我们感觉一个自然美好的空间，本身就是一个一，然后在这个一又无限的膨胀二三之后呢，可能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一，回到一个广阔无垠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本身这个取材就是好像是一个人类的一个必经的之路，一个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如果我们从原点开始到最后可能都是一，但是在这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也许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不必要走的弯路，或者是你无限制膨胀所产生的那种很不愉快的后果，但是我们觉得就色与空之间其实只是一念之差，所以最后我们还要去提醒人在这方面做一点点的思考。我把它叫做音乐修行，也叫做文化修行，也就是借助古琴的音乐去提升我们的品格，塑造我们的美感，然后提升我们的判断力，什么事情是你应该做的，什么时间是应该做的，然后做的事情是否是对的，或者是在这一念之间你是否有准确的判断。所以在这个音乐剧里面，我们最终还是要提醒中西方的文化融合，同时呢也是在这个文化融合的共同点上找到那个共同的摩擦碰撞思维，所以让我们真正能够去简单的生活，爱这个世界，爱这个环境，去去掉那些争斗，从简单再到简单是有条捷径。我希望我们通过这个剧给大家得到提示，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愿景。其实我知道您在之前的修行过程中呢，您说过古琴其实中间融入了很多哲学的思想，但是呢古琴最早的时候可能是在中国很多年之前呢，那个时候礼乐于教，同时呢又讲述了这个伯牙子期的故事，也是中国的经典文化，把这些最经典的思想融在其中，用一种西方的音乐形式，西方跟中方融合的形式表现出来，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
我觉得其实如果说深度的沟通，中西方在音乐上在艺术上其实是没有障碍的。对，即便是古琴、竖笛、舞蹈，其实人内心深处的除了表面的表现形式以外，如果你安静下来从智慧的层面去理解人 共同要思考共同要面对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没有国界，但是必须要把前面这些障碍表面的现象全部打掉，然后你才能去挖掘到内心深处的这种深刻的思考。比如说中国刚才你提到礼乐教化，其实中国最初的这种礼乐教化是什么原理呢？其实就是通过声音的能量和音乐本身每个音符的属性做成排列组合，形成了一种对音乐作品的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就是可以把它看作是正音。所以古琴从一开始建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伏羲氏、神农氏、孔子都在制造古琴，他们制造古琴目的就是要创造正音，一听这声音你就会有积极向上的力量。所以音正而形正，音乐风格端正了，行为才能端正。其实这就是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正心也的基本原理，其实这个就是礼乐教化的基本原理。也就通过这个的话，无论是东方和西方，你觉得有距离吗？没有距离，因为这个音乐给你的时候就是让你心情愉悦，积极向上，做一个好人。所以这从这点来看，音乐变成另外的语言，变成另外的思想和媒介，不需要用我们表面的英文或者中文再去表述你的思想，在音乐这个层面的语言上已经可以做到无障碍的沟通。当然现实情况我们确实有些语言上或者是形式上的差异，在我们这个作品三年的摩擦碰撞当中也会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但是经过了三年以后，突然真的是打开了一扇门，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相反走到了那条路上越来越接近，越来越近，最后我们合到一起。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三年来跟所有的澳洲的制作人还有这个艺术家共同合作，舞蹈家都能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去磨合，找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和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更有效的方法，我觉得我们都找到了。
我记得您在之前曾经说过，古琴酌琴的时候，古琴声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这其中正体现出了一种中庸。但您觉得在这部演出中，古琴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中庸的思想，在澳洲这样的一个西方国家，一种以宫廷文化为主的西方国家，观众能够接受吗？
我觉得这次来我们是借着出乌云这样的一个古琴音乐舞剧来去表现的，带给大家的实际上是古琴里面核心的文化精神，就是它的天地精神、人文情怀、清微淡远、中正平和。那这个理念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也不仅仅是东方的，它是全世界的智慧。所以我们通过古琴的音乐希望能够让澳洲的观众感受到这一点，这点文化的沟通甚至是智慧的分享，我觉得是十分必要的。这也就是我多年来立志于传承传播古琴文化最核心的一个主张吧。
您一生中应该是酌琴无数了，包括北京奥运会啊等等等等很多重大的场合您都酌琴，这一次音乐舞剧上的琴也是您专门酌的吗？
这个其实古琴的酌制它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这张琴要九德俱全，旗鼓润透、圆镜方清云都能表达它的这种音乐吧。所以今天带来的琴其实有一张曾经来过墨尔本，就是2014年那场音乐会那把号钟琴，这次又来参加。那另外两张是两把新琴，一把叫太和，这个太和是一个线条非常简洁的一张琴，但是声音非常的古朴，苍古的声音。另外一把是我刚刚做出来的一把仲尼式古琴，就孔子设计的式样，但是它的声音像老琴一样，就非常的好听，沉稳厚重，又不失情感，非常美。所以这次来带了三把琴，应该是古琴最在我的酌制这个生活当中吧，我认为我真的是非常喜爱的三把琴都带到了现场。
所以您没有为这场音乐会是专门再去酌琴？没有酌琴，
没有必要为一场音乐会专门去酌一个琴。但是当然音乐会的水准一定是最好的琴才能配得上，尤其这样的三千年来第一次的东西方合璧的音乐舞剧来说，我觉得确实是这样。
我想了解一下您酌琴的经历啊，您是在大学毕业以后10年之后才开始 重拾濯清，然后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直到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向了这个国际。那么从当时走到现在，您为什么会有这么中间一个十年的隔断？
这个其实每个人都得生活。那刚开始我从音乐学院毕业以后，我学这个乐器制造专业嘛，就分配到北京民族乐器厂，干了几年之后，因为收入很低的，所以养家糊口是一个第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所以我只能去改行，我去做雕塑，做一些设计，这个赚来钱。其实我真正能做琴的时候，是我在就是1990年到1998年，这已经过去8年了。那这个期间其实都在做经济的积累，我买了房子，买了汽车，然后这个准备了各种的材料，乐器制作的工具具备全了，基本上10年的时间又重新开始了作琴之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摆脱的。
从2000年之后一直到今天，等于又是18年的时间。从北京奥运会吧，然后一步一步走向这个国际舞台。您觉得跟之前1990年到1998年那个8年相比，您的经济上通过酌情再没有出现过问题了吗？还是出现过问题，但您依然在坚持这条路？
其实这个经济问题谁也不敢说的一直就能够很好，但是我的酌情之路确实是应该说还算顺利，但是这个顺利过程当中也是经历，比如说非典的时候，基本上就工人的工资也开不出来了，很多人就要辞职了，所以对于我做我的事业来说呢，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但是我一直坚持，我把所有的积蓄再拿出来，然后去把这个事情做下去。我觉得这个就很正常。我觉得想做成一件事，没有几次的风波，我觉得不算是成功。还有就是对你的心理的历练，也不可能达到一种你会有准确判断。其实我特别讲究人的判断力，就是音乐的判断力，最后给了我在人事物社会的判断，我觉得我还可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走过很多弯路，但也遇到很多贵人，所以就也特别的感谢我走过路的，无论是风雨还是阳光，其实我都是很开心的。
但是您说您走了很多弯路，我想知道这3年创作这首曲，中西结合，您刚刚也提到了中间确实有这样的纷争，确实有一些分歧，但最后终于成型了。这个分歧您觉得是什么呢？
音乐节奏。那音乐节奏在我们古琴上或者是东方音乐上，它所表现的不是一板一眼的死的节奏，但是在西方音乐这必须是准确的，甚至用节拍器哒哒哒哒哒哒，你必须把很准的合在里面。中国音乐不是这样。比如说我给你简单唱一段，比如说用西方音乐去唱一段阳关三叠，打着节奏嗦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是这样的。但是中国音乐如果这样去表现，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一样，而且每个人做的到最后没什么差别，它反映不出来内在的思想哲学逻辑审美，不是中国人要的。所以我们的音乐可能会变成这样，节奏不是稳定的，它变成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答，滴答答，答滴滴，答。这才是中国的，这才是中国人要的音乐。其实节奏更加准确，它是在细分到了就非常那个微小的部分，来表现了你的思想、情感，甚至你的修养、你的境界。但这一点来说，对于西方的作曲家、音乐家来说，不理解，有的刚开始真的是不理解，说你看你怎么又不在节奏上，你怎么又不在节奏上？但我们要的真的不可能在节奏上，在节奏上，那我们就真的感觉太没意思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真的一直贯穿到，也就是最后一年这个问题才不解决掉，前2年基本上都是纠结在这个问题上。那后来豁然开朗，在之前在君天坊，我就跟他探讨过，我跟他讲过这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然后到了伦敦的时候，在他的工作室里面再去呈现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豁然开朗，说太棒了，这才是我们要的音乐。所以这次我们的音乐剧里面可能这方面的东西你们 观众应该是仔细的体会一下，它非常有意思。它确实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别，但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是没有谱、没有数、没有节奏的人，是我们全放在心里最深处，然后表现出来了一下子会很懵，但如果你进到这个音乐里面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太舒服了，因为古琴的这种音色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有直接的关系。刚才我说了，音乐动荡血脉，流通精神，宫音动脾而和正心，伤音动肺而和正意，厥音动肝而和正人，子音动心而和正理，语音动肾而和正子，此为五音相合入耳而感动于心肝脾肺肾，而得仁义礼智信之正。这就是古琴，这就是古琴的天地精神。我觉得这一点用最深刻的那种修行这样的词汇，音乐修行或者文化修行，你去安静的去敬畏这样的一种智慧的时候，你会收获无限的。
这一点的时候，作为一个门外汉呢，音乐的门外汉，我特别想问一点，就是它毕竟是一个音乐舞剧，基本上舞者是要踩着节奏去走了，尤其是西方的舞蹈。
对的，这也是一个冲突的问题。比如说刚开始我们去跟音乐跟舞蹈，澳洲的舞团跟北京当代芭蕾舞团，我们是两个舞团共同来做的嘛，他们就说，哎呦，他们每次弹的都不太一样，那我们怎么去练啊，这个怎么办呢？但是导演理解了，导演说无论他们怎么弹都是对的，都是最美的，你们一定要去抓住他心里的那种旋律和节奏。
所以最后是等于是舞蹈家来配合您这边的音乐来做的。
对对，舞蹈家完全是配合我们的音乐来去创作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他们把自己的心也打开了，不会那么去僵化的去按机械的动作来去做，去随着音乐内在的思考完成了他的动作。
您觉得国外的西方人士对古琴的接受程度怎么样？目前您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古琴文化的传播，首先你要有一个正念，正念也就是说你是不是为了表演，就像演奏古琴一样，如果在台上你始终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演员，你在演的时候你就失败了，也就是说忘记自己的表演，忘记自己的动作，一切的音乐是由你心发出来的，你在为自己弹琴，不管有一个观众还是有一万个观众，他都是偶尔经过，偶尔看到了听到了你的音乐，用这种心态去弹琴你才能成功。这就是古人讲的一句话，凡音之起皆由人心而发也。如果你的心里不要的这个音乐是学来的别人的音乐，你把它弹出来那是演，但是你心里面去把它创造出来，你要的就是这么大的音量，就是这个音色，就是这么长的时长，完全是你心里要的，你是大师，你是成功者，你的音乐一定会感动别人。不要去表演。那在这个问题上，其实古琴文化的传播也是这样，是我由心而发，带着一个团队君天坊，真的是用这颗心去推广。所以这一点来看，我相信西方的人一定会理解，包括墨尔本的观众一定会从我们音乐当中无障碍去沟通到我们这些思想，因为我们是在分享，我们并没有去 PK， 我们只是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
我知道您是抱着一颗虔诚之心来推广古琴文化，可是据我所知，您琢的第一个琴，您说给了一个专家看，专家说哎，回来再琢，琢了之后您又给这个专家看，专家说可以了，没问题，可是您给另一个专家说哎，这是古筝不是古琴。您看即便在中国的这些大师眼中，古筝古琴有些时候很难都能辨别，所以您觉得在传播这种文化的时候是不是更加难上加难？
首先感谢你啊，做了这么多功课，对我了解这么透，特别感谢。确实是这样，在我做第一张琴的时候也确实遇到这些问题，但是呢我最后终于明白，它不是说一个人就代表着对与错，它是整体的一个审美和中国文化的真正的透彻的理解。你发现了中正之音、中和之音的时候，其实谁都能接受，即使两个观点不同的人也同样会接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世界上可能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那就是中庸。但是中庸没有人能做到，你可以无限的接近，我们的思想也逐渐的去接近这样的一个终极的目标。所以当你去接近这个目标的时候，接受你的人群也就会逐渐的大起来。 第一次听到我们古琴音乐的人也会觉得哇，这声音很奇特，但很神秘，很入心，像身体在听琴，不像耳朵在听琴，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了。所以对于很多人说音乐没有感觉，五音不全，我就经常说，我说你五脏是不是全的？是全的，那你五音就是全的，因为厥子宫商羽对应的就是肝心脾肺肾，五音全，五脏就是全的，只是你需要有一个环境，多练习多听，你就会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音乐它一定是可以学习的，可以进步的，刚开始耳朵不行，唱不准，但是你唱着唱着就准了，这是一个缺少学习的过程。另外一个缺少自信心，把自己的门封住了，说我就是五音不全，你把自己就定位到这个上，我觉得是非常愚蠢。所以打开这扇门，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完全是可以沟通的。比如说你再深了一点讲吧，比如说五个音在一个稳定的调性情况下，你能唱出它的唱名，比如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哆，那我去仔细分析一下咪这个音，古人有句话，厥音动肝，闻厥音能够使人产生恻隐之心，从而仁者爱人，对应你的肝脏。为什么是这样呢？古人讲形影相随，音声相和，说形跟影不可分，形走哪影走哪，但是我们把音也变成两部分，音声前面是音，后面是声，也是不可分的，相和的。但是仔细分一下，咪分成了咪加上一，咪一，它的属性是向前聚拢，咪一前进聚拢生长运动的感觉，就对应了东方春天木星这样的属性。我们再去听骚，子音骚，咪骚，咪向前，骚感觉明显向上，哎，但是它的尾音是什么呢？音声是什么呢？骚和凹，它不是咪一了，它是骚凹，咪骚，那个尾巴音凹再往下掉，骚再往上走，它代表了夏天，南方最热的时候，冲到最顶的时候其实是冷的开始，骚凹就是火星的位置。 Re 呢，尾音是 I， Re 是平的， I 是下降的，很重， Re I 慢慢就下来，秋天东方金星的位置。然后之后呢，拉最冷，拉很沉，但尾音是 A， 拉A，冬天北方水星的位置，但是最冷的时候也是热的开始，又回到了春天。中间的宫音都是一个聚拢，都欧都欧都欧，聚拢开散这样的轴线，是一个领导，对应土星，也就是说木火对应了米骚，是向上的力量，而软拉对应的是金和水，是向下的力量，中间是土星宫音都，这就是五音的太极，五行的太极，也是我们五脏的太极，肝属木，心属火，肾属水，这肺属金，这就是中国的文化。五行论，五行观跟音乐不仅仅是音乐，跟一切物质的属性都是这样对应的，这就是中国文化当中把音乐，把世间的一切东西站在我们地球这个点上去看待宇宙，看待能量，都找到了准确的答案，所以才会有正确的选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我们的判断会极其准确，才能形成天地人和的中国文化的核心的精神。
这就是您说的古琴的音乐讲述的就是这个世界，讲述的就是自然。好，谢谢王老师，谢谢您。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